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2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11号，网上热传多段影片显示，喺广州政街和万里汇路段，一个男司机驾驶宝马车喺路上蓄意连撞多位行人，撞人之后仲落车洒下大量现金。司机被捕时话：黄坤明系我阿叔，目前已经被警方捕获。
该男子提到嘅黄坤明系广东省委书记，目前相关事项已经响场内火速删除，微博设下热搜。有网友爆料事发起因，呢名男子系游戏公司噶，啱啱被裁员，冇俾赔偿，身上一大堆房贷车贷，直接报复社会。当日广州警方发布通告称，1月11号17:25，广州天河路体育东路口发生一起小车碰撞行人的交通事故，造成5死13伤。目前涉事司机温某，男，22岁。有人爆料佢名叫温华生，系广东揭阳人，已经被警方控制。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网传事像显示，当时佢开住宝马 USV 冲入斑马线，高速撞到多名行人，现场有多辆电动车被撞到。车头撞烂，仍持续行驶。前嚟控制现场嘅警用摩托车亦被撞到。涉事司机撞人后，仲曾落车撒钱。现场有大量人民币纸钞。对此，视频人唐伯桥认为，该男撞交警似乎带有政治目的。佢边撞人边撒钱，呢个应该系彻底绝望后最后嘅挣扎同报复。佢嘅结局肯定系一个悲剧。我哋而家应该思考嘅系，为乜嘢越嚟越多咁样嘅悲剧发生？若果我哋唔思考，就简单嘅闹几句，后面仲有好多人排队准备咁样做。响事发地附近居住嘅一位女士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出事嘅地方系整个广州最繁华嘅地方，广州、佛山、顺德、南海嗰边嘅有钱人都嚟呢个地方消费。事发后，万宁汇对面嘅天河路已经封咗，晚上一直大塞车。佢话呢个人撞嘅唔系一条街，系两条街，先系响一条街撞，又冲到第二条街撞。死伤几多系官方讲出嚟噶，实际上系几多冇人敢讲。佢已经撞疯啦，警察肯定亦傻啦，反应好慢。呢啲警察唔会去拼命噶，一个月先至搵几多钱啫。广州男子开宝马撞人事件迅速冲上微博热搜前列，大陆网友留言：无辜路人招谁惹谁啦？呢个系赤裸裸嘅报复社会啊！有网友感叹：广州今日真系焦点，除咗响政街广场嘅车祸，仲有白云皮鞋城路中间出现咗裸男，东进广场门口有人跳桥，导致大塞车。唐伯桥认为，无论边一种情况，都对中共敲响咗丧钟。如果系巧合，咁频繁嘅悲剧，任边一个社会都无法承受。今后大家走响路上，如同上战场，随时可能丧命。如果系有计划行动，呢种自杀式攻击会令当局魂飞魄散。我预感呢个只系开始。
喺国际关系领域，中共喺俄国同西方国家之间出现左右横跳局面。新上任嘅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突然对俄国正式提出三不原则，而喺两周之前，中俄两国首度啱啱结束通话，期间声称中俄关系系稳定嘅，并且准备深化两个国家嘅合作。
根据中共外交部网站嘅讲法，秦刚9号响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期间，声明中俄关系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上进行的。外界认为这样的讲法似乎是在释放和俄国关系松绑的信号。中媒《纳瓦汉世界》认为，北京做出目前的说辞之际，国际经济局面正在发生巨变，而乌克兰的冲突让西方阵营与亲俄的中共保持距离，因此双方的紧张局面亦在恶化。北京唔想再继续与俄国建立过于紧密嘅关系。值得一提嘅系，仅仅两周前，习近平响会见普京时发布声明话，面对困难嘅国际形势，中俄准备好咗要加强战略合作。普京则表示，自己嘅目标系加强两国军事合作， 并邀请习近平对俄国进行访问。这次外交部的三不原则已经与中共高层的近期说辞背道而驰。而 Newtalk 报道提到，中共外交口径的转换亦与早前的战狼外交政策南美有关。在2021年12月24号，时任外交部发言人的赵立坚曾经在记者会上强调，中俄之间的合作是无止境、无禁区、无上限的。这个在当时被称为三无的政策，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主导。而家这两人不约而同的都被调离岗位，这个亦是中共外交政策出现急转弯的原因。在秦刚作出三不原则声明之后，知名时评人张天亮教授11号表示，他认为普京邀请习近平三月访问俄罗斯，大概率习近平是不会去、不敢去的，即使去亦会打着调停俄乌战争的名义。
本星期，德国和立陶宛的议员代表团接连访问台湾，以促进欧盟国家对台关系。而西班牙亦都宣布有五位议员应邀在10至14号期间访问台湾，这个是2019年11月以来的首次访问。
在赴台期间，立陶宛议员沙卡林恩谴责中共政府对台湾与立陶宛的威胁。他表示，俄国对待乌克兰的做法与中共威胁台湾十分类似，亦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理解过民主、人权或遵守邻国边界的必要性。沙卡林恩说，立陶宛和台湾一样都有着应对共产党国家的经验，认为共产党的本质不会改变。他在访问期间表示，台湾与立陶宛有共同目标，每个人都非常清楚，现在不存在模棱两可的余地，人们一是站在侵略者的一边，一是站在受害者的一边。在本月12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接见了立陶宛国会的国安及国防事务议员访问团，对区域安全、经贸与文化交流交换意见。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说，台湾与立陶宛近年在农业、创新、教育和科技文化等领域有密切交流。在国际领域，立陶宛全力支持让台湾参与到国际组织之中，是台湾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期盼议员们能够借助此行继续深化台湾与欧洲国家的民主供应链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在立陶宛议员访问期间，德国与西班牙国会议员团队同时都在台湾造访。台湾外交部10号声明说，西班牙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去年10月份通过了与关注台海紧张局势有关的声明，这个是双方断交近50年以来西班牙议会通过的首个正式书面友好声明，盼望未来双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共同促进地缘安全与区域的和平繁荣。中央社指出，近期以来，来自欧盟的议员和官员频繁造访台湾。去年10月，德国国会接连两个跨党派团队访问台湾，而德国经济次长与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亦先后抵达台湾访问。业界认为，这个反映出在中共威权之下，台湾的国际地位仍在升高。
新年伊始，俄乌战场前线交火变得更加激烈。英国国防部11号报告更新指出，在今个礼拜，俄军部队和华格纳雇佣军推进到巴克穆特附近的索莱达尔，当地出现了激烈的交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目前该地区周围的战斗极其困难，原因是乌克兰的守军在那里没有能够进行防护的屏障。
CNN 11号报道引用泽连斯基的话称，袭击索莱达尔已经成为了莫斯科的一个挽回尊严的方式，当局试图完全摧毁并占领那里，并对国内民众进行宣传，标榜为军事成就。泽连斯基说，目前俄军已经将能调动的最大前线力量集中在索莱达尔，他鼓励乌克兰军队振作，在漫长而艰苦的战斗之后，乌克兰将能够解放顿巴斯。同日，有匿名的索莱达尔前线乌军士兵接受采访说， 乌克兰的军队正在坚守阵地，但是情况太困难了，士兵们只能靠自己的能力顽抗，指挥官无能为力。他对 CNN 表示，俄军想要包围乌克兰的军队，而通讯亦受到严重干扰，而且在接下来的24小时中形势将非常艰难。
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1月9号圆满结束了日本巡演的第四站兵库西宫市的五场演出，首场票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售罄，演出当日再临时加座，翘首盼望三年的神韵演出再次让民众看到希望。
特登从香港赶来日本观看神韵演出的年轻人王先生感慨地说，无法用语言形容那种震撼，远睇近睇台上都是人，远望就明白了这个艺术团的名字确实是神的舞蹈，神的音乐。各位如果有机会一定要看一次，明白真正的传统文化，真正的美是如何的。香港的王先生曾经经历过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当记者问他经历了那场残酷镇压，看这个演出时有什么特别感受时，王先生犹豫了一下，有种不愿回首的表情吧，很多时候有些苦难已经是神对人的警示了，这个神韵某种程度上亦告诉你这个秘密了，从中是不是人能够觉醒过来明白神的慈悲，我觉得还是要亲身体会才会知道的。在西宫市经营美容院的森先生企夫人早在去年9月就买好了票，对这么好的演出不能够在中国上演，他表示一定要让中国的年轻人看看这样的演出。他说就自己的经验而谈，很多美好的东西对人的心灵培养是非常有益的，对未来都会产生很好的影响。神韵艺术团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对此受访的观众都表示传统文化是极具价值的，不能够丢失，一定要坚持下去。希望之声记者李佳和田日本西宫采访报道。下面请看一则体育新闻报道。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在2022年出现高达3.26亿英镑的巨额亏损，原因是这家俱乐部支付了巨额的球员工资单。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讲法，在上个赛季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拥有内马尔、梅西、姆巴佩、阿什拉夫、哈基米与拉莫斯等知名球员，支付了高达6.43亿英镑的薪水。报道指出，这家法国俱乐部的工资支出猛增了 45%， 上赛季的员工成本收入比为 109%， 这个是迄今为止足球俱乐部报告的最高数字。但是俱乐部在上赛季欧洲赛场上表现不佳，2020年巴黎圣日耳曼打入欧冠决赛，但是输给了拜仁慕尼黑，随后几年的表现都十分平庸。每日邮报指出，除了巴黎圣日耳曼以外，排行第二和第三位的是西甲豪门巴塞罗那队，该俱乐部在2019年有 4.78 亿英镑的工资支出，在2018年有 4.66 亿英镑支出。第四位是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队，对球员的投资金额在2021-22赛季增长 28%， 达到 4.58 亿英镑。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